记的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，然后就读这一段就可以了，也不多说，我们要一起读创世纪的十八章，二章十八节跟二十三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”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使他熟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，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阿们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我们回到最起初你所设立的婚姻、夫妻、家庭，这是从这里的根源带出教会与基督生命中的连结。愿让我们从你的眼中来看待什么样的教会是满足了你、讨你的喜悦。赐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，愿圣灵把我们带回一切的真理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创世纪第一次出现不好是神说的，我不知道当时候亚当有没有感觉不好，但是神看他独居不好，这是神的看法，所以神就因为已经预先跟他说独居不好，所以神就预备了后面有一个配偶。特别仔细看这句话的用词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夫妻之间很奇妙，是一个配偶是神特别量给亚当的，然后他的功用就是辅助他、帮助他、成全他。你也会发现在我们人的那个天然的属性里面，总是会有一个感觉，女人比较容易依恋男人的。或者华人的观念里面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所以很多时候是，特别是老一辈的都还有这个观念，就是你所嫁的人，你就是跟他一生一世的，不管命运如何。学员传道会里面也有这个口号，他们在婚姻上面非常的坚持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然后最后至死不离，这是他们里面很强调，特别在婚姻辅导这一块。那这个观念就是从圣经这里来的，所以神的心中也是这样子。亚当有没有问题？亚当没有问题，可是他孤单独居不好，所以神量了夏娃给他。而且这个夏娃这边特别说，亚当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先在神创造的这些飞禽走兽、空中飞鸟、海中的这些所有的活物里面，为他们命名，或者说这些活物里面也找不到与他匹配的，所有的动物这些万物里面、活物里面，他一个一个命名，可是找不到跟他属性同质的，没有。所以他命名之后，他也许也可以从这些活物里面得到一种满足。但是各位你要记得，人跟牲畜终究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我们现在的阶段有许许多多的人养许多的宠物，他会说这是我的家人， 可是我跟你说，他不是你的家人，他只是你的宠物。你也可以把他称为家人，因为你跟他用情很深，但是他不能跟你联合。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几百万的这个平台，然后他是在讲一些知识各方面的，老高跟小莫，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他们的部落没有这个信息，那他们现在停了，原因只是因为他说他们的家人生病了，罹癌了。他的家人，我去仔细看到底是谁，原来是他那条狗，叫做利器。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服饰这个工作全部都告一段落，他要陪他的家人走最后一段路。我都觉得哇，他真的是用情很深。我这样讲实在是不太礼貌，可是我跟你说，他真的只是一条狗。对，你可以情感上跟他连结，你可以把他当家人，你可以为他安理的时间，你可以停下所有的工作时间陪伴他，但是他真的只是一条狗。他不能够当你的配偶，他不能跟你生命联合，他跟你不是同一个 level 的。人是万物之灵，牲畜真的不是。所以神的心中只有跟他同子的同为人，才有人的生命的连结。这是神所命定的本能，教会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。第一点，是神主动为亚当造一个配偶，是神主动的，还不是亚当有看到的。亚当孤单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他在万物之中也找不到，可是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，神给他良好的。各位，如果你真的对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你要相信你所选的对象是神量给你的，是神在亚当眼睛打开的时候看见夏娃在他的眼前，神把他的配偶带到他的生命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有一种感觉，哪怕是指腹为婚也有感觉，你的配偶你跟他碰见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触，这好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正在外面流离，你会有一种心灵中的一种契合，那个是从神而来的。你若问婚姻最纯净是什么，婚姻的最纯净就是你们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，并没有外在的条件，没有这些东西，而是你们心灵中在回应，在彼此的密合，彼此的交通，你们有同一种看见，同一位神，同样的一个方向，而你们可以在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当中去荣耀神。所以在神的心中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。夏娃是神量给他的，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再回头想，一样的家庭角度也是一样的。通常姊妹在家庭里面就是帮扶、扶持、成全、倾听，姊妹当头的家通常都是很辛苦的。我不知道各位的家庭是姊妹当头还是弟兄当头，可以想看看，姊妹如果可以的话，要按着神放在人心中的律，服在神的制度带领之下。所以神把夏娃量给他的，然后为了帮助基督，信仰上是教会就是女人的地位，基督就是男人的地位，教会跟基督是联合的，教会是要成全基督的一切，这就是信仰上面更深来认识的。第二个，亚当在活物里面找不到配偶，在所有活物当中没有同属性的，没有，这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在他的生命中肋骨里面找出来的。这个肋骨是亚当必须先整整的睡的，圣经中只要提到睡这个字，就是预表死，睡就是死。所以是在亚当沉睡的过程中，神为他做了人类的第一次手术，神的手进到亚当的身体里面，把他里面的一根肋骨抽出来。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， 我只能够说神做的超乎我们想象。这根骨头抽出来之后，按道理来说，只要骨头从你身体抽出来，大概就不会有生命的气息，没有，就是死的树，只要上面的枝子把它砍下来，那一根枝子肯定是死的。所以这肋骨抽出来之后，亚当居然还可以活。最奇妙的是，这根肋骨抽出来之后呢，赋予他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再给他加添的神的荣耀，变成了夏娃。而这一根肋骨原来是在亚当身体里的，所以这根肋骨是要回归到身体里的。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在24节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，因为本来就是一体，本来就是，这很奇妙。
你想想看看，
世界有70多亿的人，满满世界的人海当中，你居然遇到一个人可以爱你，可以跟你一生一世一夫一妻，然后至死不渝，可以跟你这样子一个契合，你不觉得这想起来觉得非常奥秘吗？你不是找阿妈跟阿狗，你也不是找其他人，你看见那个人，你的眼中就除了西施，你也没办法说什么。有时候他别人看跟你看法真的不一样，他可能充满很多的瑕疵、缺点、软弱，或者长得也不帅，或者长得也不美，可是在你眼中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的感觉对了，重要是你觉得就是他，重要是神开你的眼睛。那为什么你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呢？因为那是你生命中的肋骨，神只是把那个肋骨重新接到你生命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的一生一世里面，夫与妻之间，除了预表基督跟教会之外，里面夫与 妻之间其实不要分开。工作上面的、信仰上面的、决定上面的，你们是要一起承担、一起追求、一起有享受神的荣耀。孩子不一样，孩子不是肋骨，孩子是产业，产业你可以割舍，但是夫与妻不可以割舍。我不知道让你们听懂，因为夫与妻在神的眼中就是基督跟教会的联合，但是肋骨是接回来的。所以神使亚当睡的这件事情，那是他的死，基督也是一样，教会的出现是基督的死，把教会赎回来，死在复活之后，教会才产生出来。约翰的书信里面，约翰3:5里面说，这是从水、血跟圣灵产生出教会的。白话一点，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失去，复而又得，产生教会。所以各位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你都是基督身上的一根肋骨，你是接到神那边去的，这至少是神的心意。而且你接进去说你是活的，在基督的生命联合中是活的。第四个，神用亚当身上肋骨，然后造出的夏娃，教会的复活生命就是这样产生的。第五个，神领夏娃到亚当的眼前，这件事情有两个，一个是你在时空中有一天你遇到挫折尽头的时候，有人传福音给你，然后你被带进教会，或者他陪你把你带到神面前，你眼睛突然明亮了，原来你是有神的，原来你是需要神的，原来神早就在呼唤你了。你在你人生中一定有一个阶段，甚至一生一世，像大卫说的，被神给拣选的，带进来跟基督联合，你是被带到他的眼前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当你有一天生命结束的时候，脱开肉身，你的生命的气息，那一口灵或者灵魂，因为你已经熟悉了跟你良人在一起，所以你只是把肉身归给肉身而已，尘土归给尘土，从神而来那个灵魂，很自然的你要到神面前，神用你这一生一世在预备你，脱离那些皱纹、瑕疵等类的病，那你里面每一天新是一天。各位，我们肉体都一定会衰老， 我们的肉体容易结束，肉体有一些问题跟疾病，但是并不影响你里面那刚强的灵魂。阿们。你要看重的是你里面那个刚强的灵魂，那个从神而来要归向神的。就在这第五点里面，有一天我们都要迎接基督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媳妇。最后一个，两人成为一体这件事情，我也不希望大家把误解好像是将来到天上的荣耀圣城当中，我们跟神在一起合而为一，那是将来。但是现在你正透过你的心，你爱神，你跟他说话，你寻求他，你倚靠他，你等候他，你正在经历的跟他联合的这种事实跟这种经历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很深的这种感觉。你有没有发现你人生中有很多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？很多的问题的根源，你仔细想，不是那一件问题的本身，而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已经不一样。你可能不是那么习惯与神同行，你可能没有那么习惯依靠他，你可能在很多的决定上面头脑同意有神，但是你的脚中跟心里总是我行我素，所以才产生有很多的愁苦跟劳烦这些事情。但是这件事情应该在你一生的年日里面不断的把你更新变化，与他的合而为一，不是将来的事，是现在的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信主信的这么绝对，可以信到说只有眼中只有神，甚至信到的为他殉道，甚至信主不怕所有的困难，哪怕你把我打死我也是信耶稣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信仰，或者是你所坚持的。我只能跟你讲一个事实，如果你里面被神的爱给触动的时候，你跟他一个生命中的关系很紧密的话，没有人可以拆毁的，谁可以拆毁你里面夫妻之间的真正的爱呢？除非你们夫妻之间的爱是改变的，要不然谁可以拆毁呢？难道是小三吗？小四吗？没有啊，撒旦也不能拆毁，环境也不能拆毁，所有的困难也不能拆毁，那不是让你更紧密的抓住神吗？如果你的属灵光景信仰的真实是紧密的与神联合，我要恭喜你，你人生的大风大浪你都可以走过。但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能又会回到最起初那个点，独居不好。各位，独居不好，独居的人都靠自己，你就你一个嘛，自己想这样过，想做什么事情自己做决定，自己负责，独居不好。你的生命是要跟神联合，跟隔壁说独居不好，
独居不好。
好，第二部分，教会，教会最开始出现，新约中最早出现的是在马太福音16:15-18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仔细看，我还告诉你，主还有话要跟彼得讲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请各位把这句话读清楚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彼得原文的意思是小石头，彼得不是磐石。后面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，而彼得只是领受的这个启示。这样有读懂吗？彼得不是磐石，彼得的原文是石头。当他听见了他回答的一句话，也超过他肉体肉身思维可以明白的，当他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主立刻告诉他，你是彼得， 教会建造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，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？因为这一点被天主教很深的误会，他把彼得公认为第一大圣徒，有圣彼得堂最高举一个人，这是误解。这里面有这个意思，磐石永远都是指向基督的，彼得只是因为有得到这个启示，所以这个启示里面是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而教会建造在这个启示的磐石上。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各位知道阴间吗？你可以想得到的人世间最悲惨的、痛苦的、火狐的、虫子的、负面的、隔阂的，全部都是阴间的火在烧。但是这里讲到一个荣耀的、永恒的、尊贵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那各位，如果今天你这个真理清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跟基督联合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阿门。没有人可以恐吓你啊，撒旦也无可奈何啊，撒旦也不能攻击神所拣选的人，真正奉主名的教会啊，在神的眼中，哪怕是一个最软弱的小子，都比世上最成功的一个人还要强，还要刚强，还要重要，因为那个叫做教会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各位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不需要怕，你也不用怕撒旦攻击或者是兴风，这个兴风作浪的，因为在你里面有一个永不动摇的磐石，这是教会。这是还是当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下来的时候。所以各位你知道，当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是教会，你是在这里面荣耀中一份的时候，那是何其大的事情。你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子，你也不要去错看自己啊！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在哪？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总是从我的角度、我的软弱、我的忧愁，甚至我犯罪去怀疑我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个观念。没有人，也没有任何罪可以大过神的应许，没有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你如果里面圣灵在引导你，你要知道，真正荣耀的教会不是撒旦可以碰的，真正的荣耀教会也不是你以为跟我以为的那样。按着神的说法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阿门。各位，你手上握着天国的钥匙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你可以践踏蛇跟蝎子，你在神的手中，神也在你的心中，你的一生一世一举一动都是基督荣耀的彰显，撒旦不能碰到你，这就是神眼中的事实。这是第二点，新约一开头就讲得很清楚了。第三个，教会里面因着有众人的蒙恩学习，刚蒙恩的或蒙恩很久的，有不一样的现象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聚会。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四十一节，这里说：“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拨饼、祈祷。”各位，这个是3000人同一天受洗的时候，他们自觉性的产生出来的。彼得没有去说你们要这样做，没有，他们爱神，他们渴慕，他们聚在一起，所以那天产生了4种景况。第一种叫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告诉我们，彼得讲的有关神的信息，讲了一篇大，也讲了许多真理，他们听见了，他们就去明白学习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是第一点，也是教会最首先重要的。上个礼拜读的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与根基。所以这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你把它简单的看，就是 教会的第一重要是有真理上面的传达，有真理上面的教导，甚至有听到恒心遵守使徒，就是彼得在讲这些信息，百姓们才能够明白。这是第一个，教会里面有讲台服事或者有查经信息，明白神的心意。第二个，很本能的那一天，这3000人彼此交接，他们领受的可能还回味一下刚才圣灵浇灌发生的事情，刚才被神的话给扎伤的部分，或者里面很渴慕，里面很热切，他们彼此分享，这个彼此交接，就是今天许多人讲的彼此小组中的连结跟彼此相爱，有一个团契，各位是团契，这个是一个交通，里面有从神来的感动，聚在一起，一起诉说神的恩典，小组的这些连结，彼此交接，这是第二个，教会刚出来的时候就产生出来的一个聚会模式。第三个，他们是天天在家剥饼，各位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比较没有，他们的剥饼是来到这里，他们是在家里面时刻都剥饼的，他们可能吃饭前就先剥饼，或者吃饭后剥饼，反正随时他们剥饼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主命令当时的门徒，这个剥饼要传下去的，要常常纪念饼杯啊。那我们现在因为环境不一样，我们只有主日，或者是有些教会更久，3个月、1年才播一次。当时是天天在家里欢喜快乐播饼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供应。播饼就是让你的生命得到安慰、得到力量、得到喂养，有属灵的供应给他吃，他有力量走路；给他吃，他就能够去回应神。给他吃，别让他饿着肚子，吃基督的血，吃基督的肉，剥饼的聚会，这是当时候立刻有了第三种聚会的形态。第四种，祈祷祷告会，我们不知道那时候他们为哪些事情祷告，但是呢，很本能的想到了许多人的需要，或者这些犹太人，这些人基督徒犹太人，他们还有同胞，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家人，还有许多他关心的事情，他们在为神的国度征战，为神的国度祷告，他们有很热切的，甚至当时候一个礼拜禁食2天，都在早期的教会里面还持续在执行，他们有一个分别出来的祈祷祷告会、祷告聚会，这是那一天教会出现的时候的四种聚会的形态。然后进到了教会时代，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有另外一种聚会的模式出现了，看后面哥林多教会这边怎么说。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这里说，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方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，请记得这里有一个专一的目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聚会，都是要造就人，都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心中。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的聚会非常的活泼，你有感动的你可能分享的，你有感动的你可能唱诗歌的，你有感动的有启示的你可能马上交通的，但是有一定的次序，为了是造就人。后面这句话说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。我觉得很可惜的是，这一句话已经在今天的时代里面不太容易出现。你知道你可以讲道吗？你知道你应该讲道吗？这里讲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你能够接受吗？如果这个教会很刚强，里面都很爱主，真理都很清楚，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理，应该是很阿门，是不是？阿门吗？但如果这个教会分门别类呢？这个教会属肉体呢？这个教会我骄傲，你骄傲呢？那你觉得他们可不可以一个做先知讲道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阿门吗？不阿门。
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是，正是这个教会问题最多，他没有因为这个教会问题这么多就禁止他们做先知讲道，没有，他只是告诉他们生命中要有一些学习，要有一些调整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延续，这是神眼中的事实。当时候的教会的第五个聚会的形态，或诗歌，或方言，或先知讲道，众人聚在一起时，领受圣灵的膏抹，就有一些服事，非常本能的。我都把它称为这个聚会叫做恩赐的聚会，或者是圣灵膏抹的聚会。我觉得很可惜，是在今天教会的形态里面，这第五种聚会好像也慢慢的萎缩了，就变成一个公版的、一个制式化的东西，有一点可惜。好，那这里五种聚会，再强调一次，都要造就人，都是要让人遇见神。那教会，请这句话把它背起来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的话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如果你记不起来，你心里中很多东西都可以忘记，但你记得那是神所充满的。那你再回头想看看，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难过的时候，你有一些事情胜不过的时候，你想看看，这是神在充满你，还是你的忧愁在充满你？当你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你也想看看，是神在充满你，还是你的私欲、你的己意在充满你？在神的眼中，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一定要强调一件事情，跟你的光景没有关系。你不能说我软弱，神就不充满你；我现在跟不上，神就不充满你。你只要是基督身体中一部分，绝对是充满的。各位想看看，从头到脚，你哪个地方没有充满血液？有没有？你这最末端的脚趾头有没有充满血液？会不会末梢神经麻？
会。
会，那这血液不充满。
血含量不足。
那如果长期这样子的话，它会发白，死肉。到最后会溃烂黑掉，最后你要砍掉，这是不正常的身体状态。如果正常状况下，从头到脚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血液在供应，都是充满的。阿们。你知道人体里面医学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那人体里面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没有那个机会让它诱发出来而已。或者说，因为你身体够强壮，免疫系统够好，所以他一辈子都不会诱发出来。懂这意思吗？神在创造人的时候，你知道，白天黑夜，白天黑夜交叉，或者说我们身体的某些机能，其实比如说眼睛是可以用120年，可是如果你120年把它浓缩成为20年，你就瞎掉了。你过度使用或者不会保护，本来神用120年的东西被你搞坏了，一样啊。当你的人生都在追求神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不是说你里面很愁苦的有问题呢，就不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哦，不是这样哦，是神说的哦，你是充满神的荣耀。你在软弱的时候，你只要转念到主啊，你恩待我，我信你说的话。我信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我信是你所充满的，我信是胜过阴间的权柄，我信我是你的人。阿们。撒旦来试探你的时候，你跟他说不就好，你一次两次三次拒绝，他就没有力量再引诱你。在神的眼中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的部分，很重要。最后只讲三个词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，永远记住这三个词。所有基督徒在面对很多事情，荣耀中、灵界中跟时空中，请各位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是为时空生、为时空死，不是一生中只有短暂的肉体的东西，那是时空的100年，100年真的很快就过去了。你在这100年内，你要让神来充满你、改变你，把你带进他的身体的联合。
所以你不是在时空中打转的人，时空中打转的人都是辛苦的，真的，因为你太多东西，你要也得不着，你想他好，你也好不好，你也好不了，时空中没有答案，冥界中你也不要以为冥界就是答案，冥界没有答案，冥界目前来讲是世界的神弄瞎人的心眼，基督徒怎么可以从冥界中去跟他抵抗、跟他对抗呢？你就在那边都要杀来杀去，你杀赢了你也是输啊！我请问各位，所有受造之物，受造之物最久的是谁？谁最先造出来的？人之外，灵界先造出谁？撒旦。撒旦是所有天使里面最高荣誉的那一位天使长。神造的天使长里面大概有四个，撒旦是第一个，是最高荣誉，他是在一神之下，万灵之上，他是受造物里面的最高荣耀。各位，我们是受造之物吗？有谁比撒旦更知道受造之物？所以当你要跟他去对抗，跟他杀，跟他去争吵的时候，你是胜不过他的。你让他来试探耶稣，他是以为耶稣也是一个旧有的生命啊，他来试探耶稣用的是什么？用的是所有人都抵抗不了的招数啊。你要不要吃？吃不吃？你饿了四十天可以呀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叫石头吩咐他变成食物啊，这是撒旦用的啊。我跟各位讲，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饿到不行，头昏脑胀的，你又有权柄把石头变食物，那你变不变？变不变？你能够拒绝吗？当你的人生中有一种梦想，一直追，一直追，一直要的时候，撒旦顺着你的情欲告诉你可以啊，你可以站在殿顶啊，你可以飞起来啊，你可以像超人一样啊，你甚至摔下来天使能够扶住你啊，这时候你要使用这个属天的权柄吗？你用不用？站在人世间你是第一人啊，撒旦可以给你这个东西，你怎么跟他争吵？撒旦的绝招是因为他适合所有受造之物，所以在灵界中你要跟他争战，你是失败的。请各位记得，我们所有的争战都不是你跟他争战，所有争战都是你被保守在基督里面来面对这个问题。所以撒旦碰不到什么，你自己不要脱离，他就碰不到。我不相信撒旦的东西，我不相信他多厉害，我也不相信他多么会控告，我只相信我身上有基督的血，我只相信圣灵在我里面内住，我只相信圣灵所宣告的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充满万有者所充满，我只相信这里告诉我们的胜过阴间的权柄，死亡跟阴间不能胜过他，我只信主已经在死亡的里面把撒旦所掳掠的所有人带出来了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不要在时空中打转，你不要在灵界中被他恐吓，所有基督的身体是带进荣耀里面的，这是神眼中的事实，这是教会。那这一生一世里面，我们就在聚会中，这几个聚会的形态中有一些认识，有一些成长，有一些学习。阿们。神眼中的教会极其的荣耀，好，越过我们的感觉、想法跟认知。那先这样，后面有一篇加州的教会，我想还是把它再交通一下，这是第二部分，因为我们年底之后会做一个转型到加州的教会，所以这个文章我想还是读给大家听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加州的教会有别于传统会堂中的家庭小组，是由家长完全的自主，直接对主负责，按着感动领受带领自己家中的教会。哦，过去我们在家中教会说是陪伴引导而已，那开始信心的道路，每个家长有他不同的恩赐才干特质，就陪伴引导成群，一起追求，哦，爱慕跟侍奉。那这里也提到了，我刚开始蒙恩的时候，1986年，我第一次接触的教会就是在南投草屯，有一个职业军人，哦，林高山弟兄，在那个地方叫做小屋，我们说那个叫做小屋，我们聚在一起礼拜天下午， 很喜乐，很满足，好像那个地方好很好。那时候我在修道，是在全天的素食，然后我从小立志当和尚、道士，要带芸芸众生脱离苦海。这是以前还不信主的时候。那在小屋的氛围里面，真的很包容、很自由。我在那边挑战他信仰，他都让我挑战。我说基督教是假的，他也说那你认为假就假。就是他可以包容你所有的这些状况跟问题，所以我一方面在批评他们，一方面我又很喜欢他们。那个时候心情大概就这样，那很羡慕，那一直觉得我拜的是假的，我也就不太能够接受。后来我就决定大度一点，摒除基督教，达到了独一真神，去无存金的来到你这边，把你们改变，把真善美融到我里面，把中国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接触这个团体，没有多少人，带我去的那个人跟这个弟兄还好两三个弟兄姊妹会来聚会，我们称那地方叫小屋。那从那边认识的神之后，就开始了，也到了教会，南投圣教会，开始了数十年的一个追求。然后在南投圣教会那这一年当中，被神给击倒了，真的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大约在2000年到2004年当中，哪一年我已经有一点模糊了。那时候琼敏跟他的两个姐姐，我们一起聚会在他们家，在北屯那个总站那个地方。那时候因为两个姐姐都工作，礼拜天不能聚会，我就开始有这样子的类似小屋这样的家庭小组。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有新朋友进来，我们就觉得应该有一个教会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时候早上我们去那个基督教会，李牧师那边有成跟他进，知道他很热心，很愿意成全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交通之后，他也觉得可以，我们就在北屯基督的教会开始的整个全新的开始跟开拓。那最开始就是七个，同样你说弟兄姊妹要一起的，可是正式开始之后只有3.5个。哦，我太太算半个，哦，那护理人员嘛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真的是个位数，就这样子一起成长，一起追求教会服事大概快2年，后来成长了20多个人。之后我接触到有一个团体叫圣灵学校，很厉害的一个团体。这个团体现在也消失了，大概都是比较台面底下的。然后我就辞掉了传道的职分，进入这个团体。后来我发现这个团体的带领给我认知的误差太大，所以我不敢轻易再去。可是你知道那个就像吃的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，你就再也回不去了，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再到其他一般教会的形态聚会。我会觉得很假，真话不能讲，讲话讲一堆，然后祷告不蒙应允都说神爱你，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在里面，善恶树东西太厉害了，所以我没有地方去。后来工作关系认识的北区的生养美生家的聚会，就在教会中开始属灵上面的恢复。你若问我一生中最蒙祝福，大概那个阶段，人少恩多，也是4个人而已。我第一次去聚会，从来没看过聚会人数那么少的。我进去算第4个，是4个人而已，就这样几个4个家庭大家聚在一起。可是那些年是我这个属灵关系最享受、最安息、最能够释放恩典最多的阶段，真的数不清的恩典，我真的是觉得太惊讶了。从那边出来之后，就是来到我们新光爱的，最开始那个周牧师邀请我过来跟大家听他，那短暂的4个月之后也不是这么喜欢，之后神又带领再回来，所以大概那个过程是这样。那为什么我最终还是希望，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喜欢家会，因为家人就是很真实，不用面具，然后大家一起可以讲真话，然后有些东西的彼此互动交通都不需要隐瞒，软弱彼此扶持，刚讲彼此享受，然后聚会当中不需要非常的疑问无解或者这些东西，所以这是每个人的阶段。所以我们希望在教会的一个前进是给大家一起做交通祷告的。那会堂呢，有会堂的专业，有会堂的这些氛围，
有非常的界限美好，所以这只要按照你心中感动去回应就好了，不要做难，也不要有太多的疑问，就是你的心中的托付，你希望怎么样来追求，因为人生每个阶段都不一样。如果你问我，我只是回到最起初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的几个家下跪的那个成长的过程，我自己觉得，如果人生的末了，只要有几个家庭是真心爱主彼此陪伴，我会觉得满足，真的，对我来讲只是这样就好了，我能够带到神面前就这样子而已，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好好寻求跟祷告的。那我们要讨论的议题，回到周报内容这边，就是这五种句。